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啊！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哈，因为暑假里的时候呢，我们8月份呢，在美国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饰，所以呢，有好几周没跟大家见面了，没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那在这个几周里面呢，我们请了张敬鹏弟兄啊，他呢，就是在北邙的这个神学院的学习当中呢，抽出时间来给大家分享了几周的学习，我们要感谢他啊。那么现在从接下来的几周里面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来学习。不过呢，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用来呢学习婚姻以及呢亲子教育。因为呢，我们说基督徒呢，我们说圣经呢，是让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能够变得越来越像基督。那这个像基督的话，就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面来体现出我们有基督的样式出来啊。那就是婚姻关系以及呢跟孩子的这种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这亲子的关系呢，是我们在地上除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之外的一个最重要的两种关系。所以呢，而且呢，但是呢，我们往往呢会在这两个关系里面出现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要来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两周呢，我们会来学习一下，就是基督徒的婚姻，看到圣经是怎么样说到婚姻的啊。那么今天我们呢，就先来学习关于圣经当中对婚姻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然后呢，下一周呢，我们学习第二部分哈。要记住哈，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神在婚姻上对你最好的祝福。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不讨论离婚、奸淫或者等等这些婚外的一些话题，或者是等等在婚姻方面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纠缠的一些话题，一些不好的，这个一些岔开来的话题哈。我们今天只讨论就是在婚姻里面，如果你是结了婚的啊，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呢，然后来体现神的旨意，然后顺服神。OK，我们的目标呢是帮助你呢成为你渴望成为的那种配偶，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哈，我们都要涉及啊。那如果你今天是单身，你要记住建造一座新房子呢比修一座旧房子要容易，所以呢你还没有开始修房子，那很好，祝福你。那么现在呢，你就当今天的课程呢是来为你帮助你来预备自己未来的婚姻就好了，好吗？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哈，《创世纪》的2章24节这样说，他说，婚姻呢是最早的时候出现在这一卷书里面，就是《创世纪》第2章也就是在神的创造之后，创造了人类之后呢，没有多久呢，他就开始设立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啊。那就像这样说的，他说夏娃呢是从亚当而造。为这个缘故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呢成为一体。注意哈，他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非常的相反的。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是无论你多大，都是觉得说是父母呢，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啊。然后呢，妻子跟孩子，你的孩子都是第二位或者第三位，这是不对的啊。然后呢，这是违反圣经的规定啊。那圣经呢，违反圣经的教导吧哈。那耶稣呢？也是这样说的，也在就是在新约里面啊，这新约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呢是造男造女，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既然如此呢，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这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圣经的这种教导，跟我们中国的这种几千年来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一个观念，也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在这一点呢上，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冲突了啊。所以这个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来看待呢？就是一定要以圣经为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不会错的。OK。好，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这堂课呢，主要是要搞清楚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夫妻的角色，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啊？这是一个问题哈。另外呢，我们先分开来讲说，在婚姻里面不是有双方吗？那这个双方呢，一个是丈夫的角色，一个是妻子的角色。这丈夫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呢，今天我们选的丈夫的角色是什么？那个下一堂课呢，我们讲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好，我们说在创世纪里面2章24节说。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种人际关系呢，就是婚姻的关系。最早和最重要的这个社会制度呢，就是这个 制度呢，就是婚姻啊，就是上帝设立的最早的制度和人际关系就是婚姻。这个人际关系呢，甚至呢，已经早于政府和国家的设立。所以你今天告诉我说，为什么婚姻那么重要啊？婚姻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它是一种最早设立的一种制度和关系，远远的早于政府和国家、学校、教育等等等等等等的啊，甚至早于社会，早于其他的关系，早于你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婚姻关系是在上帝里面，就是在上帝所设立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因为呢，它是其他一切关系的这种根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仇敌他要毁，要摧毁我们人类，摧毁我们一个文明，摧毁一个国家，摧毁一个社会，摧毁我们的前途。他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关系，他就从这个最重要的关系入手，就是从我们的婚姻关系上面入手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他去试探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也是等他们结了婚以后他才开始去干这个事儿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原因。 OK 啊，但是上帝呢十分的看重这个关系。我们呢在知道呢，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二章呢啊，第一个就是描述了第一个婚礼啊，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婚礼。这个第一个婚礼是由上帝是主婚人，上帝来亲自主持，你知道吗？他就是在他让亚他造夏娃的时候呢，就是让亚当睡着了，从他身旁的个肋骨里面呢就抽了一根出来，就把他造成了女人。肯定那个女人呢是非常的漂亮的哈，就在亚当的眼里是非常漂亮。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女人呢造好了以后呢，把她领到那个男人面前那里。啊，领到男人跟前那里啊哈，然后呢就是亚当呢就开始吟唱了第一首爱情诗，你知道吗？这首诗歌来的哈，这个在希伯来语里面的它是诗歌。这个诗歌怎么样说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呢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类的第一首爱情诗啊，然后第一个婚礼都是记录在创世纪里面哈。而且呢第一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是在伊甸园里面由上帝自己亲自主持。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啊，参与的夫妻呢是至亲啊，是至亲啊，就是他这关系呢重要过我们人跟父母的关系啊。因为呢，丈夫是最恋爱的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妻子了。OK 啊，你要知道，这是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呢，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呢，认为是血亲啊，血缘的关系是好像比夫妻关系要重要，但是错误的。血缘的关系，你跟父母的血缘关系没有办法比这个婚姻的关系更重要，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是神配合的啊，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的，是神配合的。OK 啊，神配合的人是不能够分开的。OK 啊，所以在这里头有一个关系在里面呢，就是这个上帝呢，神呢在这里给他们主持婚礼以后呢，你要知道哈，他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所以呢，上帝既是我们的天父啊，他既是亚当和夏娃的天父，同时呢，你知道吗？他又是夏娃的家公，他又是亚当的岳父啊，就是对于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上帝呢，上帝呢是我们的天父，同时如果你是结了婚的话啊，你要知道。啊，他也是你老公，也是你老公的父亲啊，天父啊。那呢，如果作为弟兄来讲呢，你要知道哈，他也是你太太的父啊，也就是他是你的岳父或者是你的家公啊。所以当你在对你的配偶不好的时候，你想想看啊，他在天上还有一个父。啊，你要注意哈，这是很有意思，你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哈。那么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为了展示基督对教会的爱。当然呢，他后面他会说，你们要两个人要多多的繁殖，要布满全地，要去管理田中，要世上的这个就是修理和建造的工作，要看护这个园子，当然是都是这些，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呢，就是要展示基督对教会的爱。啊，因为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里面说到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保罗写到说，他说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的设立呢，最终极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基督对教会的爱。 OK，因为呢，这个爱的这种关系，神是喜欢有一种爱的关系的。他跟我们、跟教会、跟我们拣选了我们，凭着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约，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跟他有关系的人，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关系的神，是个喜欢关系的一个神，喜欢建立关系的一个人。他不是，他喜欢分享。OK， 所以呢，《创世纪》的2章24节所说的这个奥秘呢，指的就是婚姻关系是对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个预表或象征。也就是说，《创世纪》里面所设的这种关系呢，是基督跟教会关系的一种预表和象征，一幅图画。OK， 一幅图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你的关系好和不好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你的婚姻的好不好，那直接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夫妻的这个角色，他夫妻之间的这种爱，这种关系呢，可以向展示示范神的爱，向谁来示范呢？首先要向教会来示范，向孩子示范，向世界来示范。OK， 那我们分开来稍微讲一下。那向教会示范神的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知道说，基督徒夫妇的基督徒夫妇的需要的是榜样。而不只是讲道啊，那我们常常会在说啊，我们的牧师在主日的讲台上会讲到说啊，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婚姻要怎么怎么样啊，要像基督爱教会啊，你要怎么样的，要啊，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不可惹自己，不可言待自己的妻子啊，妻子要顺服等等等等。可是这种讲道呢，一定要有一种榜样出来。一定要落实到这个人的身上，让人们看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啊！一定要让人看有看得到、看得见的这样子的一种示范的。然后呢，大家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或者是刚刚新婚的夫妇呢，他能够知道说应该怎么样在夫妻里面彼此相待。OK， 因为呢，你们夫妻如何对待对方呢，会帮助其他人看到耶稣是如何爱他们的。OK， 因为这是一种最直接，因为有天上的父神啊，怎么爱我们，基督怎么爱教会。当然我们知道基督是为我们教会舍命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啊，用他的血呢买赎了我们啊，然后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变得圣洁啊。但是呢，依然今天我们依然希望在人的身上能够看到这种关系啊，这是人是需要一种直观的关系啊，来看得见基督的爱的。OK， 然后向孩子来示范神的爱，因为呢，人们通过他们的父母呢来知道了如何对待彼此啊，选择如何对待自己的配偶呢，或者是选择不健康的另一个极端呢，会让我们呢，就是造成对我们整个的人生都会造成影响啊。你比方说啊，如果一个孩子看到的是愤怒的、懒惰的、情绪化的、争吵不休的父母啊，当他听到耶稣爱教会如同丈夫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会怎么样想呢？他会怎么想？他完全无法把这个基督跟教会的爱去联想出这是一种爱的关系出来，因为他在你的这个家里没有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看到他们不断的争吵啊，不断的挖苦，不断的诋毁对方，不断的吼叫，然后不断的争执啊，不断的这个展现的愤怒的情绪，他是无法来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的啊，他是无法体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对待配偶的，你的孩子全部会学的是跟你一模一样的。啊，有一天呢，他看到你这样对待自己的配偶，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对待自己的配偶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基督徒夫妇，你要在这个啊示范神的爱这一块呢啊，就是在婚姻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好，向世界示范神的爱啊，基督徒夫妇呢，我们都是生活在世界啊，圣经里说我们是叫做光和盐啊。我们是光和盐，那么这个光和盐的作用有没有让别人让世界看得到 ？OK， 一个非基督徒看到你的婚姻会说什么呢？啊，他会看到你的哦，你的基督徒也是整天结了婚，就是你们是基督徒啊，你们还是这样争吵的啊？那有跟信耶稣跟没信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啊，如果基督徒的婚姻能使我的婚姻变得像他们那样，我也希望拥有耶稣啊。有的时候当你看到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如此的深情款款，他们彼此携手相行，然后呢 看到他们眼中的就是蛮有爱恋对各自对方，然后看到他们的彼此呢非常的以礼相待啊，看到他们彼此一起服侍，一起呢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美满啊。那你看到这样的夫妇，你就会非常的羡慕啊，你会觉得说他们身上呢，他们的关系当中有一种我们没有的东西，那么那些非基督徒呢就会想要那种非常非常的迷人的这种深情的这种爱的这种关系在里面啊，他就会希望拥有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他看到基督徒结了婚的基督徒的夫妇，就是现在主的夫妇也是这样整天争争吵吵的啊，看不到一种看不到基督的荣耀在里面，他们就会说，你们不是说耶稣会给了你们是个新造的人吗？我怎么看不见这个新造的人？怎么看见你还是跟我们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是婚姻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向世界来示范神的爱 ，OK， 向不信的人来示范神的爱，也要向我们教会里面的人示范神的爱，也向我们的孩子示范神的爱 ，OK。那么符合圣经的婚姻的角色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知道说上帝是这样说，他说耶稣说到说我们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对不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呢，就是四个词，这四个词呢就是我们把它分成今天的汉语呢我们就把它用这四个词来，就是心魂一体，心魂智体了哈，心魂智体，心呢就是情感，灵魂啊，心智就是你的智慧那一块，然后身体啊，这四个方面来，我们在婚姻里面是看看彼此之间，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在这个角色里面呢，去满足自己配偶的这四个方面 ，OK。那我们今天的主体的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的5:21-33，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呢，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呢，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呢？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又用水啊，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妻子啊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呢，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呢是从他身上的，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知道吗？就如同女人呢是从亚当的这个肋骨上面抽出来的一个，我们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就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OK， 好，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丈夫的角色在这一块哈。这是我先生哈，他是我的丈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丈夫啊，我们的婚姻呢非常的美满，特别的感恩啊，他是真的是在我在他身上呢是最看到的最多的基督的这个丈夫的这个角色，基督的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里面啊，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基督的无限的这种爱啊，别人从他对我的这种关系里面呢也可以看到基督啊，都看到基督的样式出来 ，OK。这是我的先生哈，爱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啊，那基督爱教会是怎么样的爱法呢？他首先为教会舍命。首先呢，就是他的新娘呢，就是一些，他是一些有些蛮有皱纹、有瑕疵、有不洁净的。但是呢，他用他自己的血呢，他为我们去舍命呢，把我们买出来，让我们变得呢圣洁啊，是变成圣洁的心腹啊。然后呢，那他供应我们今天一切的需要啊，我们所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需要，那四方面的需要呢，耶稣基督都也供给我们。那么丈夫也是要供给我们。这样的供给他家庭的需要是什么呢？情感的需要、属灵的需要、心智的需要和身体的需要。OK， 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四个方面的需要。爱妻子你要如同基督爱教会，我们今天是讲给弟兄听的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他讲的是这个爱呀，你记住注意，我们很容易把这个爱呢认为呢就是一种感情啊。我们说啊，我们坠入爱河了呀，我爱上了这个姑娘啊。 等等的，待会儿呢，我们会来详细的讲一下，说这个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一种爱，是一种什么一个什么词儿啊哈。但是我们现在讲到说，这个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就是这说这是一个命令，他不是一个选择哈，就是他是命令，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OK，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爱呢，它不是一种感觉，而是指呢如何去对待他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啊，我坠入爱河了，是一种感情啊，我已经醉掉了，我已经坠入爱河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当我们不爱一个人的时候，我说我们不爱你了，我没有感觉了，因为你不爱的就是好像左手对右手啊，好像没有感觉了，你就说是不爱了。但是呢，你要注意知道，圣经当中的这个爱，跟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我们经常讲到的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潮流里面所说的这个爱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词啊，这不是感觉啊，是如何对待他人，是一个选择，是一个行动啊。那我们下面呢，我们知道呢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有一章是非常著名的，叫爱的篇章。那么这个爱的篇章里面呢，有就是我们看看有没有描述你是如何对待妻子的。看到哈，我们现在为了更好的理解今天这个爱呢，跟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用了一个当代译本修订本，因为它这个用词呢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这个习惯哈。当代译本修订本它是这样说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吹自擂，不骄傲自大，不轻浮无礼，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动怒，不怀怨记恨，不喜爱不义，只喜爱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信心，凡事有盼望，凡事忍耐，爱永不止息。你看到这个了吗？这个就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用词的习惯了。那你看到了吗？这个所有的这个几个词里面哈，爱是什么，我们把它里面的前面的这些内容呢把它抽出来，那么就是形成了这几个词了。爱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爱有没有一处讲到是感觉了是感觉吗？是那种那种心里头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啊，就是爱一个人爱到就是很痴迷如痴如醉的那种感觉啊那种浪漫的感觉，有没有讲到这些东西呢？没有，它全部都是一些什么词啊？他说要爱是什么呢？所谓不是什么，不是什么，那反过来呢说呢，就是爱是什么？就是耐烦，要恩慈，要有自信，要满足要有谦卑，要敬重他，要不自私，要平静，要饶恕，要纯洁，要诚实，要安全，要信任，要有盼望，要持久，要永恒。也就是说，这个你在爱的一种关系里面呢，是我们会讲到说，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呢，是一种永恒的一种持久的一种关系这一种持久的关系并没有说这个人因为耶稣说，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你就不可以分开那另外呢，保罗也说的，如果有不信的这一方呢，他要执意要离开，那你只能让他去了。除了这个圣经当中，除了这两种原因可以离婚以外，其他都没有给我们更多离婚的理由所以它是一种无论疾病、贫穷都不能够，只有死亡能够将我们分开，这是一种这样的盟约的一种关系，大家都知道的 ，OK。所以爱，我们知道呢，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面，在所有的这些词里面只有一个词是涉及情感的，就是发怒，不轻易发怒是一个情感的，其他的呢全部都是一个动词动作，全部都是一个选择它不是感觉它是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就对待对方虽然有时候你想要发怒，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发怒有的时候你选择可以选择呢不耐烦，但是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不耐烦，但是你选择耐烦任何时候你都是要有一种选择了 OK 就是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爱，这个爱一定记住，我们今天如果你没有学到别的东西，你只听到了一个，就说爱是选择，不是感觉。OK， 有的时候你会没有感觉的，因为结婚结的时间就是恋爱和新婚然后你这段时间关系过去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说，然后就开始进入到一种婚姻的模式里面呢有时候你的婚姻会遇到挑战那在这个挑战里面呢，你会说那我就已经没感觉了。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没有感觉那没有感觉的时候你还要不去爱对方，你要爱因为这是一个行动这是一个选择爱不是什么呢？爱不是不耐烦 OK， 爱不是不耐烦，一个不耐烦老是对你不耐烦，你问两句他就开始对你吼就是很不耐烦的人，那就他就不是爱了 OK， 爱是不粗鲁爱不是呢粗鲁 那粗鲁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丈夫对妻子很粗鲁，妻子对丈夫很粗鲁啊，这是都是不对的。爱呢，不是疑心重重，总是怀疑你出轨，总是去派人去盯梢啊，然后呢，不让你去跟任何的别人说话，然后呢，整天呢疑神疑鬼啊，这个就是疑心重重，这不是爱。OK，那嫉妒就更不是爱了哈，那嫉妒更不是爱。然后呢，不骄傲，在妻子面前呢，非常的骄傲，或者在人前很骄傲啊。那爱呢，不是不尊重啊，然后呢，不允许丈夫，不允许妻子呢啊，不尊重他的这个想啊，不尊重他啊，或者是妻子对丈夫不尊重，常常在那家人面前数落自己的丈夫啊，或者是丈夫呢在孩子的面前，或者是其他家人的面前数落自己的妻子，都是不尊重的行为啊。但是爱是呢不自私，那你有没有光是想到你自己的需要，没有想到自己对方配偶的需要？这是爱是不自私啊，爱不是呢什么呢？不是愤怒啊，很愤怒的人是没有爱的。爱呢不是不饶恕啊，不饶恕是什么东西呢？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年前那一年那一个晚上啊，那个饭桌上你说的哪一句话啊，伤害到了我，我现在呢，到多少年过去了后，我还能够记得非常的清楚，跟你翻老账啊，不断的给你翻啊，不断的给你翻老账啊，这些就不饶恕，OK？然后是不忠贞，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忠贞啊，比方说你哪怕是在情感上不忠贞，你是没有在肉体上不忠贞，在情感上不忠贞也是已经造成了不忠贞啊。比方说，在外面沾花惹草等等的这些的，会有外遇等些，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一个不真的行为，不诚实啊，不粗暴啊，不信任、悲观、放弃，很容易放弃，动不动就是说我要离婚，跟你离婚啊，动不动我们过不下去了啊，就很容易放弃啊，非常的短暂啊，反正大不了离婚了啊，这个把婚姻的这个誓言呢，就完全忘到脑后去了啊。你要知道，爱是永不止息，所谓永不止息的，就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不会放弃，这就叫做永不止息，知道吗？OK，一直到永恒，永恒只有死亡能够把你们分开，这叫做永不止息。OK，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应该怎么样对待丈夫、对待妻子呢？对，做丈夫的爱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因为呢，他是为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己的你愿意为他舍命吗？基督为教会舍命。那在当你的妻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在有危险的时候，你愿意为他舍命吗？当你的妻子如果有绝症的时候，得了非常大的重的病，或者说是有非常大的危机、健康危机的时候，你愿意守护他吗？跟他一起陪伴他一起走过吗？你有没有将他的幸福放在你的前面？像放在你的幸福之前，因为基督是为我们的幸福为我们是舍命的他是用，他是自己呢，就为他的门徒洗脚他自己把他蹲下来，蹲下自己的身子来去洗他门徒的臭脚那么你会怎么样去服侍你的太太呢？你会怎么样去服侍她的你能否谦卑的服侍她，如同服侍基督里的一个姊妹呢？或者是你凡事总是按你的方式办呢，总是跋扈，总是说你说了说算呢？是不是你是觉得说你当太太还年轻漂亮的时候你就爱她，但是现在她脸上已经有皱纹了生过孩子了，身体体型发胖了，年纪大了，皮肤松弛了毛发颜色也头发也没有以前的那么顺滑了，然后呢，你觉得看妻子就看不顺眼了呢？就是你怎样的爱你的太太呢，会体现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基督是怎么样爱教会的呢？我们都是一身的皱纹，一身的污秽，但是基督呢，把我们就是把他把我们当做他的身体，顾惜保养。OK，你会不会顾惜保养呢？把你的太太当做你自己的身体呢？去顾惜保养呢？这是我们要常常要思考开。第二呢，爱妻子论基督爱教会，什么要省用水呢？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皱纹和瑕疵，就是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你有没有设立圣洁的榜样，让他来跟随你要知道呢，当你在婚姻的一个关系里面呢，丈夫呢是头，你是在属灵上，在各方面你都是他的头那是头的话呢，你就是要供应给他然后在很多的 要就是怎么做，就是要服侍小，你要做首领的，就是要服侍小的，里面为大的就是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就是要服侍人的，啊，你不要把自己的妻子的当做使唤丫头，要呼来唤去，啊，呼来唤去，啊，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呢设立一个榜样，让他来跟随你 ，OK。来跟随你，然后啊，你是在不断的激励他进步呢，还是在他的失败后说风凉话呢？啊，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啊，然后你的丈夫，你发现妻子有一些毛病，比如说爱啰嗦，比方说他爱说话，比方说或者是跟哪一些方面没有让你满意啊？那你有没有一种反唇相讥啊，或者是用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对待他呢？啊，这个是要温柔啊，要忍耐，要恩慈的待他 ，OK， 要这样子待他。像基督在井边呢，就是在撒玛利亚的这个井边遇到那个妇人，你看看基督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妇人的啊？那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学习说你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OK。那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妻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对教会一样，因我们的是他身上的肢体，啊，这就是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那么你的妻子呢，也是你身上的一部分，你知道吗？因为他是从你的肋骨旁边抽一根出来的，啊，抽一根出来造成了这个女人的样子，然后由上帝呢来正欢，把她领到你这里来，啊，她是上帝的孩子，她是上帝的女儿，啊，然后呢你如果要欺负她的话，上帝是不干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善待自己的妻子的话，男人若不善待自己的妻子的话，有一件事情会拦阻你的祷告得回应的，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啊，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 ，OK？ 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你要长到当你要想到说，当你对自己的妻子不好的时候，你是在得罪上帝，因为呢，她是上帝的女儿 ，OK？ 啊，就要对她像对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她身上的肢体啊！你是否满足她的需要？把他的需要和满足和他的需要呢和利益呢放在你自己之前，啊，你是否把他看得比自己重要？这一点是要求很高的哈。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对弟兄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常常以为姊妹以为好高，但其实对弟兄的要求是更高，因为他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太太。并没有说圣经里没有说当你妻子还年轻漂亮，当你妻子很贤惠，当你妻子怎么怎么样好的时候呢，你就要爱她，是无条件的那种爱 ，OK， 是无条件的这种爱啊。好，爱妻子还如同爱教会，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弟兄啊，我知道是那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教导女士说啊，就是血缘，血浓于水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的父母的这种关系啊，也是比这个妻子的关系要重要多。甚至我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在信了主以后，这一点呢还是无法改变。他们常常允许自己的父母来干涉自己的婚姻啊，常常呢允许自己的父母呢对自己的妻子说三道四啊，常常评头品足，常常允许自己的父母呢在自己和妻子之间的关系里面横插一杠子啊，允许他来搅和你这个家。你要注意啊，这是你的父母会不会来把你的家拆散，就看你的态度了。因为你要知道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们俩永远是一体的啊，你们俩永远是一体的。你要离开你的父母跟妻子结合，那你跟妻子之间的关系要远远的超过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你不允许他在父母呢，你的父母哪怕是好意啊，也来干涉你们之间的婚姻。你们俩永远是要在一个，要永远是一体的，一起来对外，一致对外的 ，OK？ 你们是二人是一体的。如果你将你的父母或者将你的其他的姻亲放在其他的，或者是哪怕的孩子放在这个你跟妻子的之间的关系之外呢，你都是在活在对神话语的不顺服当中，就是你都是不顺服神的这种行为 ，OK？ 这是很严重的啊！你要记住啊，不要允许你家里的父母啊，不要你允许你的父母来呢干涉你们的婚姻啊！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好，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啊！耶稣会说你是忠心爱妻子，如同他爱你呢？啊，注意这个词，他是说你们当怎么怎么样， 不是说应该，是你们当你就当要这样子爱妻子啊，如同爱自己一样。你有怎样爱自己，那么你就应该怎样爱妻子，这是很高的要求。OK， 因为当基督爱我们的时候，他就是爱他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从他身体里面出来的。那妻子也是从你身体出了身上出来的，你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相反，如果你诋毁自己的妻子，你嫌弃自己的妻子，你也就是在嫌弃自己。OK， 那丈夫的角色呢，就是供应你家庭的所需，要供应情感的需求、属灵的需求、心智的需求和物质的需求啊。丈夫呢，在这一块呢，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丈夫呢，都做得不错哈，都做得不错。那么首先看上心啊，就是在物质上都做得不错，但其他方面就很难说了啊。他需要感受到受珍视。啊，你对他的爱要超越你自己和他人，就前面我们讲过了。他需要感到被爱，浪漫之爱呢是圣经的话题啊，要常常的对他有浪漫，给他送送花，带他出去约会啊。我们现在有一对夫妇，我们隔壁邻居，他们结婚40多年了，但是他们每一个星期呢，他们要出去单独约会，就他们两个人啊。啊，送送礼物，他需要有安全感啊。那很重要的这一点，你要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对他很忠贞，让他感觉到对你呢也能够信靠，让他感觉到你的是靠得住的。他在情感上呢，他是你是靠得住的。OK， 啊，他需要感到重要。注意哈，他是你的伴侣，他不是你的奴隶，他跟你呢是你的另外一半啊。你不能，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然后呢，你还要时不时询问他有哪些情感需求，让他告诉你啊。OK。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个在灵魂方面的属灵需求方面有什么东西呢？你要做你自己家里的祭司，你是你家里的祭司哈啊，你就是祭司就是什么呢？就是充当你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啊，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这种中保的这种角色。那在家里的你是他们跟神之间中间的这个人哈，将耶稣呢示范给你的妻子和孩子看啊，就是把你在圣经里面你的信仰呢能够活出来啊，常常和你的妻儿呢一起祷告啊，一起呢找一个好的教会呢一起来敬拜或服侍神，带着你的孩子和妻子呢一起来服侍神啊，鼓励你的妻子花时间与主内的朋友们在一起，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属灵方面满足他们的需求。 OK，那心智方面的需求是什么呢？比方说在他取得成就以后给他充分的肯定常常呢就沟通而不论断，常常聆听他的意见，因为他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常常呢不要做决定的时候呢不要只是你自己做决定，要常常要听他的决定，听他有什么话说，常常留意呢留意选择的讲道人，不让他呢能够带领妻子哈啊，允许他提问而不要粗暴的回答。另外呢得到他的意见以后呢才做关键的决定，你们常常做决定的时候呢要一块做决定，让他也提供充分的意见在心智上面满足他的这种需求。那身体方面的物质的需求努力工作供应家人食物和居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愤怒和身体的暴力在你的家里面不但是说没有身体的暴力，甚至没有情感的暴力，没有语言的暴力 ，OK， 让他有一个满足他的性需求，而不是只满足你自己。这一点呢，我们是说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 ，OK， 这是爱的一种表现，就是将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只考虑你自己的需要。OK， 让他可以休息，常常帮助家务和教养一起教养孩子，不要把这个教孩子的工作呢全部推到你的太太身上不要把那个家里的这个做饭做家务呢全部推给太太让他呢一起呢，你们可以一起的分担一些他的家务。OK， 好，那么丈夫当用合一的身份带妻子，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等等的，后面呢就是讲到了妻子的这个角色了。那我们下一节课呢就来再讲讲妻子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好吗？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先讲到这一个，就是婚姻的这个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的内容就是基督徒的婚姻，上帝是怎么样说的上帝是怎么样为什么他的这个旨意，他的奥秘是什么，好吗？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课，而且讲到了说丈夫的这个角色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主，谢谢你呢赐给了这个 世界上除了你跟我们之间以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就是婚姻制度的设立，它远在政府、国家还有社会其他的关系之前呢，就是你就设立了婚姻，可见婚姻是如此何等的重要。您对婚姻的这种旨意终极的旨意是何等的清晰，就是说这是一种奥秘，这个奥秘的就要体现基督跟教会的这种爱的这种关系在里面，爱的这种关系，父你就是我们的上帝，你就是那，您就是那一位关系的神，你喜欢各种，你喜欢分享，你喜欢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种关系，分享爱，透过这种婚姻里呢，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您是一个愿意把这个婚姻呢当作是一个图画，一个预表，一个象征，就是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在地上能够把这种关系活出来，帮助我们基督徒婚姻基督徒的夫妇能够明白您的这个婚姻里面的旨意，然后愿意顺服婚姻里面的教导，就像保罗刚刚说到的以弗所说的这些经文里面，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合宜的对待自己的配偶，做丈夫的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爱自己的妻子，是无条件的爱，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主啊，这是极高的一个要求，主啊，要是没有您的圣灵，要是没有一个重生的一颗重生的心，是万万做不到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灵，有一颗要荣耀您的灵，让我们呢求来能够顺服基督的教导，然后来再活出这种关系出来，求你来祝福，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求你来祝福这些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在线上听的每一对夫妇，求你祝福他们的婚姻，也如果他们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方面亏缺了或者不顺服的话，求你让他们能够有一颗这种悔改的心，在你面前悔改，主啊，求您的圣灵来做工啊，为罪为义为审判，让他来责备自己，让他们愿意在您的面前来悔改，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来修复，求你来弥补，求你来拯救各种各样的这种破碎的或者说是受创的婚姻，谢谢主，我们就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